谢你，赞美你，在你复活的日子，再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从创世以来，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借着你造的，也是因着你得救的。谢谢你还每天这样来陪伴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你的聚会，都是奉你名聚集的，所以你在这里做主做王，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亲自来对我们显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有了一次当聚在主的面前。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希伯来书，说到主他来到地上为我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所做的比所有的神的仆人都美，比摩西都美。他把自己献上，他所献的祭最美，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现在还在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来代求。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一开始就讲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像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早，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因为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就是把耶稣献的祭跟旧约所在律法底下献的祭来做比较。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其实现在以色列人还犹太人还在做，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还在做。他们每年要献祭，特别是赎罪祭，犹太人有一个赎罪日，每年就是 祭司会在殿里来为所有的人来献一个赎罪祭。那这个都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的，但是这一章一开头就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就是律法所规定的，都是要，都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引子，用来预表神真正要做的，耶稣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些预表、隐儿，就不是能够真的除去人的罪。在旧约里边定的这个用公牛、山羊的血来献的祭，并不能真的除去人的罪，只是说一次性的涂抹遮盖了人已经犯过的那些罪行。不能够叫真的来献祭、来参与献祭的人得以完全，不然的话，就说假如他能赎一次罪，能够使人得完全，那就赎一次就够了，就不需要一直献这个祭，每年都要献一次，每年都要献一次。而可以是说，每年献一次，就说好，我过去的罪赎了。那明年又在，大家都在等着，下一期什么时候再来献这个赎罪祭？是使人在想起，我还有罪，我还要再被赎，我还有罪，我还要再被赎。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预表，但是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这个不愿意，就是说不是神的本意，真的要做的。神要做的就是会要彻底，要做到完全。那这些一时性的，不是神的本意。”只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只能用这些来顶替一下，所以不是神真正要做的，能够使人得以完全的那种赎罪。然后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不喜欢的意思不是说人家来献，神就不喜欢。那个时候既然规定他们要献，那他们献这个罪，神还是有悦纳的。但是就说真的不是心里想要做的事情。那时我就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在经卷上什么时候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40篇。 6到8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里他也是这样想：“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想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时候，都有讲到，耶稣要来的事情，就是神早已经跟他们讲，以后会有一个，一个祭司。要来做神的管家，在我们之前几章，我们都要查考很多圣经记载耶稣要来的事情，还有在先知书，大卫的诗篇，很多地方都有预表到他要来。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说，第五节，下半节，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还有在第十节，我们讲到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这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耶稣基督预备了的一个。”神为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他有了这个身体，他就可以，不只是骑到那个牛羊被宰杀来献祭的这个功用，因为本来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灵，那个灵。属灵的神是没有身体的，是不是？我们说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灵跟真实来拜他。我们只有用灵跟真实来拜他，因为他是个灵，我们看不见。就如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我们看不见的。他可以对我们说话，他可以引导我们，他可以为我们，忧伤。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当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替我们难过、忧伤。但是我们看不见他，只有当我们也进入灵里面，在我们里面那个灵会有一个感觉。会感觉到现在圣灵在替我忧伤，或者是现在圣灵在对我说话，他在引导我要做什么，或者是当我们很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也很喜乐。当我们灵里面很喜乐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也是很喜乐的时候，就是我们只能够。用灵来感受，但是我们看不见它。所以，当神还是个灵，他没有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不能够替这些带着身体要来受责罚。 审判的人。我们人被审判，被定罪。我们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在罗马书第六章23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审判就是要死。在上个好像是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那个死呢，就是指他们那个带着身体的生命是要死，但是不是马上死。不是马上好像这个人就倒下去就没了就这样，而是说他本来所领受的，神创造他的时候，是一个不用死的生命。假如他们继续吃生命果，吃园里的其他东西，不要去吃那个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那这个生命就会永远活下去的。但是当他们犯罪得罪神，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变成要死的生命。所以虽然他们没有马上死，但是这个生命就已经是会死的了。所以亚当夏娃他们虽然活到900多岁，但是还是死了。那我们从亚当夏娃领受下来的生命本身就是带着罪的，所以这个生命也是要死的。我们带着一个会死的生命活在地上，在神眼里我们就是个死人。我们上一次有查到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不，25节，就说时候到了，慢，就说当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死人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一听到就会活了。就是那些听到耶稣呼召的声音，愿意来接受他，来承认他是神，愿意来接受他成为救主的人，就会活了，活了就会得回一个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受审判，我们要死，就是我们这个带着一个要死生命的活人。那耶稣，神要来拯救我们，真的要完全赎去我们的罪。所献的那个赎罪祭的一个祭物，也就是必须是带着一个好像我们一样有一个身体的生命，因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是这个身体就没了，就不能呼吸啊，没有心跳啊，没有思想，没有知觉。这样的死，那这个真正的祭物，它也必须是有一个身体，就是像平常人一样这样死掉，才是能够替我们死。所有的祭牲他们要来做祭物被献上的时候，也是要被杀，然后流出血来。那基督要来替我们成为这个祭物，他也必须是有一个身体，而且真的是被杀死了，才能够成就这个赎罪祭的，那个做法，那个规条。所以耶稣是真的是必须有个身体来到地上，而且是真正的被杀。所以神就为耶稣基督 预备了这个身体，为的是要来做这个赎罪祭。那我们看到说，神在这里讲到说，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这个神为耶稣怎么预备一个身体呢？我们通常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庆祝耶稣的诞生，的的确确，耶稣的诞生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而且降生在人间。但是其实我们要纪念到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应该是从天使去跟玛利亚讲话。我们上一次好像有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天使来跟玛利亚报信息的时候，就说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天使对他说，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了。然后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仿佛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可以说这个生命是从那一下开始的，圣灵来降临在玛利亚的身上，然后在她的身体里面就开始有一个胚胎。就像我们人一开始有一点反应的，有一点迹象的啊，一验一查，哦，里面有东西了，里面有胚胎了。然后再稍微大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啊，现在可以做那个 B 超，哦，就看到里面真的是有东西在里面了。这个就是那个生命的开始了，这个也是这个身体的开始了。所以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不是那个时候可以献祭啊？还不行。耶稣什么时候才献祭的？他来到地上33年多之后才被献祭，是不是？所以这个身体其实是从他从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之后，神一直在预备这个身体，一直在预备这个身体，预备了33年多。这是神为耶稣预备这个身体的时间。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是怎么慢慢的长，慢慢的长。圣经里很少记载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30岁之前很少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片言之语里边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长的。在路加福音2章6节，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是讲到他 怀孕，玛利亚怀孕。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玛利亚生耶稣了，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约瑟带着玛利亚上伯利恒去做户口登记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个就是耶稣不只是已经成为一个生命，有带着一个身体，而且降生出来的，来到人当中了，可以被人看见了，真正的来到人的当中。我们看22节，等到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按照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是多少天？昨天晚上林牧师有讲，40天的，总共有7天是洁净，后来还要妈妈还要再还要33天，所以加起来是40天。就他父母就带着他到店里去要献，要献祭。当然他们比较穷，所以只能献一对斑鸠跟两只雏鸽。在这个时候，摩西不只是在家里。当然，他可能只有头一两天在马槽里，后来应该还是有地方去吧，然后就没有记载了。就等到40天的时候，就在店里出现了。在店里出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到有很奇妙的事情，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普通的孩子到店里去献祭，就这么献了，是吗？但是这个时候，在店里有两个老人，他们是一直在等弥赛亚，一直在等弥赛亚。一个是西面，西面看到这个孩子，他的灵眼就被打开了，就认出这个就是神启示他，在未死之前可以看到的基督弥赛亚。在当时他又被圣灵感动，知道说这个时候孩子进圣殿来了，孩子进圣殿来了，所以当他一见到他的父母抱着他来的时候，他就把他抱过来，称颂主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西面就在众人面前证实，这一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的弥赛亚。还有西面又跟玛利亚讲了一番话，就是他是要来拯救人的，他会使一些人被建立，使一些人跌倒，又要被很多人毁谤，也叫很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我想这个就是预表的，以后耶稣要讲一些话，玛利亚不一定能听懂，不一定能接受。我们看到，当在迦拿婚宴的时候，玛利亚提醒，跟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意思就想要他来做什么，帮他们。但是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就好像不听他。然后曾经玛利亚带着下面的几个孩子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讲道，有人来跟耶稣说。 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在外面等你，他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这些听我话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母亲。”那你说，作为一个母亲，听到了，可能真的是会被刀扎的。但是最使他被刀扎的是他的死，他的死。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玛利亚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女先知叫雅娜，她做童女的时候出家跟丈夫住了7年，丈夫就去世了，那就守寡，可能有70年了，六七十年了，将近六七十年。她每天都在圣殿进食祷告。昼夜侍奉神，那个时候他也前来称谢神，然后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这个是耶稣四十天的时候，到圣殿遇到的这么奇妙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有些人就听到关于耶稣基督是什么人的这些教导了、传讲了。后来另一个记载就是在下边，就是一下就到他12岁的时候。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可能是说12岁之前没有带着他去，但是12岁那时候呢，就带着他去，就一起去过节。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耶稣就没有跟着他们走，就在圣殿里边，就跟那个那些教师在一起，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是在第二章，46节开始哈。他父母听见就很稀奇，凡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俩连那些教师们都会很稀奇，怎么一个12岁的孩子知道这么多？可能有一些连他们不知道的，他都知道。结果父母亲就来找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们这样？你看，你爸爸跟我都很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耶稣带着他的智慧就出现在人的面前了。大家都看到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出现不是他自己露面，是他父母带着他上圣殿，算是40天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他12岁了，他有自己的意识了，他自己可以决定留下来，自己可以决定他要做什么。他留在圣殿里，就是在跟那些教师来讨论事情，一边听一边问。 他问的问题，可能他有他们能回答的，也可能有他们不能回答的。那也许耶稣自己看他们不会回答，他会给他们回答。所以大家很稀奇他的聪明，很应对。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还不是他要作为救世主、作为弥赛亚来露面的时候，所以神就让他的父母赶快回来找他。他也就顺服的回去了，所以在他30岁跟他出生的30岁之间，就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的，他自己露面在众人的面前，而且表达了他是神的那种智慧。但是这个时候正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还是作为人，作为人子，全然的顺服，顺服他的父母。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顺服神的旨意，别再露面了，回家去，回家去。从此，12岁到30岁，又有18年的时间，圣经里再也没有什么记载。没有记载啊，但是在这里有两，我们来看哈，从他40天到从他40天到12岁之间，有一句话在40节，当约瑟跟玛利亚献完祭，带着孩子回去，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呢，那个婴孩的孩子，婴孩的耶稣是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充满智慧，然后他的身体又很强健，这样一路长大的。我相信耶稣可能是没怎么生病的，然后就到十二节，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故事之后呢，在52节，就是他跟着他的父母回家之后，52节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说从12岁到30岁，他的智慧跟身量，并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他一定是个很乖巧、很顺服的孩子。只有12岁这一下，吓了他爸爸妈妈一下，因为孩子不见了，所以他们要回去找。那他跟着他们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令人操心的事情，人人都喜爱他，又聪明又乖巧，那身体也跟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神在预备耶稣的身体是这样预备，一路这样预备，等到他，30岁要出来的时候，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3章，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的受洗，我们可以再看约翰福音。开始来看马太福音，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当下耶稣，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要来受洗。约翰是一个也是在杜甫里边就被圣灵充满的人。约翰不是像耶稣一样是由圣灵怀孕的，就是他的身体里边。不是带着那些，不是带着他父亲的基因这样下来。我是说耶稣哈，他是完完全全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肚子里，成为有一个身体在他里边这样出来的。而约翰还是父母所生的，但是当约翰在胎里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翰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属灵的眼睛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耶稣。当然，他也是从小，可能他就已经认识，已经知道是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当耶稣也要来受他的洗的时候，约翰就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怎么敢跟你受洗？倒是你要替我受洗。”但是耶稣就这样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就是耶稣要遵行神的吩咐，就是他也要来接受洗礼，他要出来传道。他必须给人做一个榜样，他也是要接受洗礼的人，就是我们信就要受洗。那受了洗就表明你是真心实意的来归顺神，当然我们就是归顺基督了，那也是神接纳的一个人，所以耶稣也。在传道之前，他也必须要来受这个洗。那谁可以给他受洗的？那个时候，我想只有施洗约翰有这个资格来给他受洗，所以他就鼓励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约翰就给他受洗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也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来亲自宣告，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就是我要差派来的， 弥赛亚，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有多少人听见我不知道，至少约翰听见了，使徒约翰听见了。所以我们看到30岁一开头他出来就是这样，来谦卑，让约翰来为他施洗，为的是要尽那个本分，顺服神的本分。然后我们在路加福音第3:16，我们看到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就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就来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说，我只是他的开路先锋，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以后这个人要来，他不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用水给人施洗，只有他的门徒用水给人施洗。耶稣要来呢，他要成就一件事，就是要用火跟圣灵来给人施洗。所以就是说，因为耶稣的诞生，他以后是要带下圣灵，让圣灵来给信他的人施洗，也就是圣灵要来充满信他的人，还要来洁净这些人的生命。21:22，我们看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这个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了。然后第3:33，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就一大串的关于耶稣他这个肉身这个人在人面前的他的家谱。我们好像在可能是以前在倒空自己那个课，我们有提到这件事，就是这个家谱是，这里有一句话，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但是最后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当然到最后是亚当的子孙，但是耶稣自己亲口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家谱，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家谱，他既不是大卫的子孙，也不是亚当的子孙，他是神，所以这个家谱是说，依人看来，在假如是说大卫的子孙，当基督还没有受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很夸耀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是王族的子孙，但是他从来不提，甚至他还纠正过人，他说，你们说他是，你们怎么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呢？那大卫怎么在圣经里还讲说，我看见我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说，其实大卫还要称他为主，他并不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提了啊。然后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神怎么预备耶稣的身体，从圣灵怀孕形成，然后到他生出来，到他生出来之后，这个身体还一直在被预备，就是他要怎么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祭物？我们知道，当百姓要去献祭的时候，他祭司要检查这个祭物有没有残缺，有没有疾病，就是有残缺的是不可以献的，是要没有瑕疵的才可以来作为这个祭物。所以耶稣这个身体也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是圣洁的。但他这个身体，他是要来赎我赎人的罪。那罪不是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边，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那个钥匙的生命里边，是那个看不见的生命里边的，是不是？所以耶稣这个身体要被建造，要被预备到完全圣洁，没有瑕疵。不只是说他的身体要强健，没有残缺，而且他里面那个生命要没有污秽，真的是圣洁，没有瑕疵，才能够来赎我们这一个有罪的生命。所以神在预备他的身体，你看他30岁。我们看到他一路一路，从婴孩到30岁。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有2处圣经讲到他，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是不是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很强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在52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乖巧的孩子，很省心的孩子，不用父母操心的，左右邻舍，人人看到他都很喜爱他的，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孩子。然后30岁一开头，就是一个谦卑的样子，他要先来接受受洗，让一个人来为他这个神子受洗。接着在后面整个福音书里边，我们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看到他处处就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只看到我父怎么说怎么讲，我才怎么说；父怎么做，我才怎么做。就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特别。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看到最后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是完全的向神降服，没有自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个时候，他把做人的那个全部，他可以做主的，还有。他甚至他自己是神，但是他现在还没有，他现在还是做人，所以他不愿意使用他做神的那种权利，而是我现在做人，因为我是要来替人 受死的我必须一直做人做到底，所以只要我是做人，我就不要有自己人的意思，我就要完完全全顺服神的意思。所以在克西玛尼那一刻，他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只要让神的旨意来成全。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完全得胜，一直到十字架上，他更表达了他神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就是有饶恕，有拯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直到断气那个时候，直到他讲了成了，断，他讲成了的时候，就是他作为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代罪羔羊，终于成就这件事了，替人死了。因着他替人这么一次性的献上，把自己当做祭物这样献上，而且因为他这个身体，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身体，从怀孕到他现在要死，是无瑕疵的，没有罪的，没有一点人的意思，只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了，所以他有资格作为这样的一个祭物来替那些有罪的人死，只要他身上是有一点点罪，一点点对神不顺服，他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他就不是无瑕疵的祭物。但是他为我们活了圣洁无瑕疵的一生，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神的意思。所以他有这个资格，他也甘心乐意这样的献上了，所以他可以成就这件事，成就这个永世的救赎大计。你看多大的一件事，全部的人，全部被造的人，以前的、以后的、现在的，全部可以得到他这个救恩，就是因为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身体，他自己甘心乐意的，一直被神来预备这个身体，一直来被预备这个身体。但是到最后，他放下自己的意思，让这一个无瑕疵的身体成了一个可以献上的祭物。而他成就了这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凡罪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在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14节。我们看到，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他成为一个，他这个身体被制作了33年，就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谦卑，到完全的毫无瑕疵，使得他献这个祭可以赎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可以成圣，甚至可以永远完全。 当他做成这件事，接着呢，我们看，15节下边讲的，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来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钱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赎罪祭一次做成了，一次做成了，不像旧约那些，像公牛、山羊的血，每年都要献一次，每年都要献一次。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尊贵，是神自己来做的。他自己献上自己一次就够了，就可以使我们完全的啊成圣，而且完全以后再也不用献祭，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再献这种要流血的这种祭，没有了，没有了。我们主耶稣接着上。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里边。这个就是预表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边。你说圣灵能够住在一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里边吗？不能，因为我们得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就成圣了。过去所有的罪完全被洗得干干净净，在神面前没有了，所以他可以，我们只要接受他，他可以来住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还不断的要被他洁净，不断的要被他洁净，一直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他可圣灵就一直不会抛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来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而这个身体是神为他预备、预备、预备、预备、预备到，真的是无可指责、毫无瑕疵的、非常圣洁的这个身体来为我们献上。我们知道的这个身体，当然是包括他的肉身，更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因为他替我们赎的不只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我们那个有罪性的那个生命。所以耶稣实在是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要是他很简单，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下就降到世界上来，然后就要被钉死在石架上，那他也不用受那么多煎熬，不用被人讥诮啊，被人藐视啊，被人来击打啊等等，但是他为我们的缘故，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好像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已经是一个自己有自己的意识，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不自己做主，他仍然是完全谦卑的把自己交给神，这样的一个完全人来替我们死，所以这个身体不是一下子的事。我们有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边来听这首诗歌，我们自己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主的这种大爱涛涛，你可以放出来，为你，我舍生命。 在大阪是个205，好像那个214首的诗歌里边的205。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
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流暴雪，将你洗得洁净，是你。与神和谐，命为我你舍身躯，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深情，为你我费多年，忧患苦难边长，好事快乐永远，你也得。与安详， 多，你带什么给我？为你，许多，你带什么给我？祝我献上生命和我所有时间，完全听你使命，脱离己的锁链，为我你的全休，为你我所有，为我你的全休，为你我倾所有。
6节，我们再唱一次。
祝我献上生命和我所有时间，完全听你使命，脱离己的锁链。为我们舍了一切天上的荣华，天上天使天君的敬拜。主啊，你为我道成了肉身，你为我舍弃了生命，你为我受辱受害。主啊，我何等的感恩！主啊，是的，你为我所有的都舍弃了，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就是把我的时间和生命完全的献上，为你所有，为你所用。亲爱的耶稣，真的是十分的感谢你，主啊。愿你在我身上成就你所有的旨意，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主，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我刚才讲错，这首诗歌是212首诗歌里边的第206，不是206。我们但是不会唱的，这个礼拜我们学一学。唱这首诗歌，让我们每天来想一下主为我牺牲了哪一些，还有每天我们来听一听主说为你我舍去这么多，为我你要献上什么？我觉得我们 加上这个肉体，有身体的这个生命，是包括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要献上的时间，不只是说这个时间我就不做自己的事，我像好像做跟神有关的事，而是这个时间是要完全让主来支配。在罗马书12章第1、第2节，保罗说：“我的弟兄们，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或者下次，更多来分享一点，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主为我们所失去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这个礼拜都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在主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下个礼拜有领圣餐，请大家不只是预备饼跟杯，也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今天看到你是怎么来为我们成为那个赎罪祭。你是真的，就像当年的公牛、山羊，是真的这样被杀，而且你的被杀比那些牛羊还痛苦，你不是被人家一刀就杀了，你是被处以极刑。有被杀之前多年的被藐视、被讥笑、被否定、被拒绝，还有最后晚餐之后的那个第一个晚上的折磨、被审判、被鞭打、被耻辱、被吐苦。吐口沫，被门徒失散跑掉，不敢跟你，甚至你所爱的门徒否认你，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长达几个小时。不止那个钉有多痛苦，而且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连续一直流血，一直流血，一直流血。主要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全。使得我们再也不用献这种祭，使得我们这么轻易的可以通过幔子来到你的面前，这么轻易的领受你， 你就可以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除了献上感恩，还是感恩。主啊，但是你来对我们说，你喜欢我们怎么来回应你的救恩，怎么来报答你，怎么来献上我们自己给你。主啊，请你在这个礼拜当中多多的来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我们愿意在这个礼拜的更多的被你洁净，被更多的被你洁净。也要更深的来爱你，真是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把你这自己更多的给我们，让我们更加真心实意，没有诡诈的，愿意把自己献给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愿神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下个礼拜再见。